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讲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次第的宣讲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寻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修行品。那么总共呢十一品的内容，十一品内容当中呢，其中前面的这个八品已经讲完了，今天呢开始讲第九品，开始讲这个智慧品。那么智慧品呢，可以说在这个本论当中呢是第九品，然后在菩萨六度当中呢属于这个第六度，是属于这个智慧度所设的。那么以前我们学过很多论点，对于这个智慧度的本体呢都有所了解。那么在六度当中呢，智慧度是最主要的，那么其他的五度呢是次要的这个本体，智慧度呢是这个菩萨六度当中主要的本体。也就是说呢，如果其他的五度没有智慧度的摄持呢，没办法到达这个智慧的彼岸。那么相反，如果有了智慧度的摄持，他们才可以祈求这些布施呢，至于禅定的这些功德呢，才可以到达一切智者的彼岸。从另外一方面讲就是如果有智慧，如果有这个智慧度的摄持，其他的五度才能叫做度，否则的话根本没办法称之为度的名称，也就是布施度乃至于禅定度。那他如果要说到彼岸，能够到彼岸的话，那必须要有智慧这个智慧摄持，他们才可以如此的承担的。所以说智慧智慧度在这个六度当中呢，它是最极关键的最为主要的。一个修行人如果内心当中缺乏了智慧的摄持无法做取舍无法呢就了解法界的这个本性，无法呢通过这样一种智慧清净可以说是烦恼障所知障现前这样一种功德。所以说呢，一个修行人必须呢要具备这个智慧。那么这些这个智慧的本体呢，那么有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初学阶段呢，它有一种这个世间智慧方面的取舍的道理，然后呢还有对这个生意地方面取舍的道理，那么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方便。这个方面就了解是这个智慧度这个本体。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度的这个可以说它自己的分类呢，大概来讲的话有这个三种分类吧。平时我们讲到的这个文慧、思慧和修慧。那么文慧、思慧和修慧呢可以说是这个智慧度智慧它自己的这个分类，一个是听闻所得的智慧，思维所得的智慧，然后呢还有这个修行所得的智慧，那么有这个文思修所得的这个三种智慧。那么其实在比如说在这个庄严经论当中讲这个智慧度的分类的时候呢，它是按照这个下品、中品和上品这样进行分别智慧的分类的。也就是说怎么样按照这个分类是属于这个下品智慧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见到之前的智慧称之为这个下等智慧。也就是说不管是大乘小乘，反正如果你自己还是属于质量道、加行道，还是属于这个之前的话，那么全部属于下品智慧。然后呢就是说是还有一个中品智慧吧，中品智慧和上品智慧呢都是属于这个这个见道之上的圣者慧。那么在这个为什么要分中和这个上两等呢？那么因为这个一个是小乘这个见道圣者的智慧以上的这样一种智慧，一个是大乘菩萨一地以上的这样的智慧。那么就是说小乘和大乘见到以上的智慧呢都是属于这个圣者智，但是在他们二者当中，那么谁殊胜呢？那么肯定是大乘的这样一种这个出世这个出世的圣者智呢要殊胜。所以说如果要分类的时候呢，就分成这三类，一个是这个见到之前的凡夫智，然后呢就圣者智呢又分为小乘大乘这样一分了之后呢，就可以知道智慧呢总的分为就这样世俗智和圣意智。那圣意智呢分为这个两种，小乘和大乘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分类。那么它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智慧品智慧度的它的唯品呢，可以了解就是它的协会。那么种种协会呢全部都是一种这个智慧的这个唯品，有的时候称之为无名，但是有的时候呢称之为协会。那么因为这样一种这个智慧的本体呢，它绝对是一个真正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智慧，真正的妙慧所设的，它必定要圆法界的本体，要圆这个出世间的智慧才可以生起来。那么如果没有了解这样一种这个佛法的智慧呢，你不管是怎么样用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世界上这些这个所谓的聪明这个狡诈，这个不叫做真正的智慧的。所以说它的唯品呢叫做协会。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得到殊胜的智慧呢，必须要潜入协会。那么如何潜入协会呢？那么就是在这个学习就是在学习这样一种真正的智慧的本体的时候呢，就可以潜出它的障碍潜出它的唯品，升起它的这个同品。所以说我们要升起智慧必须要圆可以说大乘小乘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经论，或者就是说是这个显成密宗的这样殊胜经论呢，如是升起这样一种智慧。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智慧它自己的这个本体一个大概的这个介绍。 那么这个介绍完这个之后呢，我们开始讲他的正文。那么在这个正文，就是说在本传记智慧品当中呢，也是宣讲本师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呢，如何首先发起了一个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通过菩提心摄持，然后呢可以说是修持这个智慧度的这样一个殊胜的经历。当然了，在这样这个在这样一种传记当中呢，不完全呢都是和这个平时我们所认为的这个佛法挂钩的。前面我们讲过了，这个智慧呢，它有这个文殊修三种智慧，而且呢，真正的一种这个智慧呢，它是一种佛法的出世间智为本体的。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有些时候呢，示现成国王，有些时候呢，示现成这样一种这个仙人等等，不一定呢，直接就是说是一个佛教当中的僧人或者佛教当中一个居士，他对这个佛法如何如何了解，不单单是在这个角度的。那么也就是说，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如果有佛法出世呢，他肯定就是示现成这个大菩萨的这个本体，或者就是说僧人的本体，佛陀弟子的这样一种这个身份，然后呢如何如何精通佛法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经历的。但是如果是无佛出世的时候，没有正法出世的时候呢，他也通过他自己超人的这个智慧呢，那么利益其他众生。那么在这个传记当中啊，在整个一品当中呢，大概就包含了这样两类这个内容。那么首先呢，就讲这个第一个呢，镜面国王具超人聪慧。久远之前，有一大国王统领占卜州，名为普喜，他拥有500王子，大王妃随后又生一子，此子遍体金色，法成蔽人，手掌生有千佛轮像，左脚掌有宝马花纹，右脚掌有宝象花纹，因太子具有如是福德，故被命名为镜面。当普喜国王病危之时，诸大臣询问国王道：如此众多太子中，我等将为谁行加冕大典？比如说首先交代在久远之前呢，一个这个大国王名叫这个普喜呢，统治整个南瞻部州，他呢有这个500个这个王子。那么后面呢，这个大王妃生了一个这个王子，可以说这个王子呢就是本师在因地的时候他的这个化现。他具有很多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相好，比如说地方所讲到的皮肤金色啊，可以说是这个头发干青啊，或者这样一种的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妙相呢，他都具备了。所以说呢，应靠通过他自己所拥有的这样一种福德取名为镜面。最后呢，当普喜国王他要病危要去世的时候呢，因为他有很多王子，那么他们就这个这些大臣就问，那么在这么多王子当中，谁来当这样一种这个国王？国王就将继承王位者所应具备之条件一一道来，具备十相者方可继承我王位。何为十相？即身为金色，头发碧蓝。那么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是他的这个身体的肤色呢必定是金色的，然后呢这个头发呢是碧蓝，或者平时我们讲的这个干青色的这样一种这个发色。双手身有千佛轮像，左脚掌有宝马花纹，右脚掌有宝象花纹。穿上国王衣服后正合身，坐上国王坐殿后颇具威德。然后呢，除了他天生的具备了这样一种这个好像，比如说双手双脚等等这个方面所展现的这样一种花纹之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穿上了国王衣服之后呢，不大不小啊，正合适。然后呢，坐到了这个国王的这个坐垫上面，或者说是去坐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宝座上面时候呢，颇具威德啊，别人一看的时候呢，就具有这样一种这个大国王的这个派头。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一坐上去之后呢，人们就认为他确确实实的具备种种的威德。然后呢，深得小国民众恭敬啊，臣事。他当了国王之后呢，其他小国的国王、小国的这些民众呢，也必须呢可以说是心悦诚服。对这个大国王来讲的话，从这个内心当中，从可以说是显现上面呢，都是非常恭敬和这个这个做书生的臣事。然后呢，诸王妃、众眷属对其欢喜赞赏。国王呢，其他的这个这些这个王妃啊，或者其他的这个眷属呢，对这个。新国王呢都是非常欢喜非常赞叹的。在天尊向前欲行顶礼之时，天尊向反对其这个顶礼恭敬。然后如果这个国王要站在这个天尊的像面前，要对这个天尊像开始要做顶礼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天尊的像不但不敢接受，反而呢还要对这个这个大国王呢对他进行顶礼恭敬。这个地方天尊呢应该就是指平时他们所这个供奉所祭祀的这些世间的天神，世间天神的这个像吧。因为这个国王具备这个非常殊胜的福德，所以说呢他就说这些一般的这个天神呢对他非常的恭敬不敢接受他的这个顶礼，反而呢向他做顶礼的。 以其功德福德力能令天降七宝雨，以满众生所愿。然后呢，通过他的福德能力呢，能够使这个天降七宝雨，满足一切众生的所愿，为大王妃所生，了知外福藏等六福藏。然后呢，还要是这个大王妃所生的，而且呢，还要知道就是说这个六种福藏。六种福藏呢，第一个呢就是外福藏啊，还有内福藏等等。下面呢，就一个一个要讲的，所以说要了解这个六福藏之地。如具备此等实相啊，则可为其行加冕大典。国王言毕，即离开人世。诸大臣和众太子集中后，众人开始鉴别，鉴别从大太子至最小太子之间，到底谁能具足实相。结果除镜面太子实相皆具外，其余太子无一具足所提要求。那么他们开始这个可以说国王去世之后，他们要立国王的时候呢，就将最大的太子和最小的太子像这样的话全部进行观察，真正有没有具备实相的。可以说观察的结果呢，除了这个可以说镜面太子他具备可以说是所有的实相，具备所有实相之外呢，其他的太子呢没有一个具备所提的要求。众太子性格皆为粗暴野蛮鲁莽，唯有镜面太子性情调柔寂静，特别是他非常擅长以智慧解开众人深深疑惑。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他的国王在世的时候呢，可能是早就做过观察了啊，早就做过观察。那么这个太子当中谁能够继承王位呢？你观察呢，确确实实这个镜面太子呢，不管从他的相貌从他的这个智慧悲心啊，方方面面呢，可以说是都能够这个可以说是比较这个适合当国王。但只不过呢，是为了让其他的民众，为了让这些五百个太子，为了这些王妃呢，为了让他们没什么说法，然后呢，让他们心悦诚服。所以说呢，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安利的实相，也就是在这个十种条件当中呢，有些时候有些条件呢，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啊，比如说他的相貌啊，这些所具备的这样的相好，有些是与生俱来的，那有些不一定的。比如说在天尊像面前经历的这条的话，如果你真正如果你不是具备这样一种这个福德，不可能说是天尊还要向你顶礼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这样的一种事情是完全不会有的。所以实际上这样的一种这个实相呢，可以说是所具备的这样的条件吧。如果有这样的实相呢，肯定会利益众生的。就大国王他自己观察的时候呢，如果有这样的实相，绝对会对这个国家对人民都会有利益，所以说他才这样做了观察。这个地方讲到的时候呢，这个镜面太子性情调柔寂静，而且呢很擅长以智慧解开众人的疑惑。普喜国王曾言，能当上国王者必得了知六福藏，而其余太子则对六福藏全然不知。镜面便为众人解释道，所谓外福藏来为阶梯外面，内福藏是指阶梯内部而言。那么所谓的外福藏是什么呢？外福藏就是指这个阶梯啊，就是说比如说有王宫，像这样的话，这个王宫的阶梯呢，外面呢称之为这个外。然后呢，在这个阶梯外面呢有福藏坪，然后所以说叫称之为外福藏。然后阶梯以内呢，那么称之为内福藏。内外福藏则在阶梯下部。然后内外福藏是什么呢？就是在阶梯的这个梯子的这个下面，那就称之为内外福藏。树顶福藏即指中午时分国王居所旁大树阴影所覆盖之地域。然后呢，如果说是树顶福藏呢，如果按照这样词来讲，也许人们认为是不是在哪个大树上面有这样一种宝贝呢？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树顶福藏就是讲呢，在中午的时分，那么国王所居他的这个房子旁边大树阴影所覆盖的这个地域呢，叫做这个可以说是树顶福藏。山顶福藏即在国王这个沐浴水池中一大石板下方。河边福藏即位于家中排污管道出水孔处。大臣们按其所言一一观察验证，结果果然分毫不差。也说这样的所谓的这个六种福藏呢，它都是通过隐语那进行观察的。如果你真正有这样的一种智慧能够了解能够就是说把它这个词句能够解开的话，那么它这个福藏所埋的之处呢都能够如实的了解。而这个镜面太子呢，他在没有任何人告诉他的情况下呢，通过自己的智慧按照所谓的外福藏内福藏乃至于所谓的河边福藏呢，都能够了解他的这个具体所指之处。所以说呢，这个大臣按照他所说一一验证之后呢果然呢就说这个分毫不差。众人便为其举行加冕大典。十五日这天，当太阳照耀大地之时，以游巡半大小之千辐金轮恰于东方开始出现。镜面国王立即发愿道，如我能成为具福德之国王，则愿金辐轮现在我眼前。那 那么当然他自己这个说人们呢为他举行了加冕大典，在这个15号这一天呢，就说是这个轮王七宝当中的第一个，就说是轮王七宝之首吧，相当的话就是君臣宝首先从东方开始出现。那么这个金面国王看了之后呢，马上发愿啊，如果我是具有福德这个转轮王的话，愿这个金福轮啊，将这样的话圈服金轮呢，马上显现在我面前。刚刚言毕，金福轮即从虚空来至国王面前。此金福轮上拥有七宝，大象宝来自寻香山，背脊为如意宝所延饰。那么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金轮宝上面呢，就拥有这样七宝。首先呢就是大象宝，大象宝它自己来自于寻香山，那么它脊背上面呢有如意宝所延饰的。平常我们在画像当中看到一头大象，然后呢就大象呢通过种种璎珞庄严，然后在它背上呢有这个可以说是如意宝这样喷焰摩尼所这个延饰的。如意宝所言是，然后国王骑上他，半天功夫即走遍四大洲。若此大象大象宝步行行进，则其足踏之地皆变为金沙。如果就是说国王骑在这个大象这个背上，如果想要巡视占卜洲的话，他就通过这个飞速奔跑，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半天功夫呢就可以走遍整个四大部洲。如果他就慢慢走呢通过他慢慢走的这样一种这个方式每走一步，他脚踩之地的全部变为金沙的。干马宝则呈现蓝色，马中马尾有巨为红色，它本身就能降下七宝。然后还有就是干马宝或平时所讲的骏马宝，那么骏马宝它的这个主体颜色呢，它的这个马体的颜色马毛呢就是这个蓝色的，然后呢它的这个马鬃和马尾呢是红色的，它本身呢能够降下七宝，它自己有降下七宝的能力。国王骑上它，一顿饭功夫即可转绕整个四大部洲，且不会感到丝毫疲倦。有的时候骑马呢非常疲倦，但是这个骏马宝它本身具备很多功德，所以说呢骑在这个马上面呢不会感觉到这个丝毫的疲倦感。如意宝则无论白昼黑夜都散发光明，光芒遍达120，那有它距离。那么如意宝有些地方称之为这个神珠宝吧。那么这个神珠宝呢主要是一种照明的一种这个工具，有的时候是一种照明的工具吧，那个转轮王的照明工具。那么就是说在白昼也好黑夜也好，那么它自己呢自然而然散发出光明，光明遍达120那有它这个距离。在此范围内它可降下七宝雨以满众生所愿，不单单它可以这个放光照明，而且他自己还可以降下在这个120那由他距离当中呢降下七宝雨满足众生的所愿。玉女宝性格善良美丽非常，能满国王所欲。然后呢还用玉女宝呢就说是这个性格非常的贤良的，而且呢就是说一方面是非常的端严，一方面呢能够满足国王的这个种种所欲，他能够了解国王什么时候需要什么东西呢他自己都了解，然后呢就是适时出现给国王呢准备一切所欲的物品。所以说呢玉女宝呢就说是这个国王最好的王妃，能满国王所欲。施主宝则任何时候都可赐予众人所需，且享用不尽。施主宝呢它是主要是这个掌管这样财富的，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样国王如果需要这样的财富的时候呢，他马上可以如此实现，而且是享用不尽的。大臣宝则需看上只需看上一眼既能将国王所需四种军队备齐，且令其具无比威力。这大臣宝呢看起来就是其他地方讲的将军宝。将军宝主要是国王在如果有必要要作战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在一瞬间就是看上一眼，马上四种军队全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排列完毕，而且他们的就是能力呢就是这个无比巨大的这个方面就称之为这个将军宝，或者有些地方称之为这个施主宝呢称之为大臣宝，这个方面也是有这个不同的这个讲法，实际意义上呢没有什么大的差别。金轮宝呢就是前面讲到了从东方显现的这样一个金轮。具足如是七宝后，金面国王居安思危，想到此乃我前世福德所感，如今我要更好我要如今我更要好好继承王位主持国政。想到这，他就穿上香水熏制过之崭新衣物，手捧香炉，膝盖着地，面向东南西北方恭敬顶礼，且祈愿道：四方圣者请接受我祈请并降临此处。可以说他一方面呢就具备了这样一种这个轮王七宝，他成了这个转轮王。 成了可以说具备了这个轮王七宝之后呢，他还是这个居安思危吧。所以说现在看起来虽然非常平稳啊，一切都是很安乐的，但是他想到呢，现在我拥有这一切呢是前世福德所感，如果现在不继续积福德，一旦这个享用尽之后呢，来世呢就会这个感受痛苦。所以说他就想供养四方的这个神圣啊，四方的这样圣者。所以说他就在某一个吉日呢，那么手捧香炉向四方的这个这个圣者祈请降临这个地方受他的供养。如此祈请如此祈祷后，四方圆觉每方两万，共八万名，一时齐来王宫。国王与大臣即用四种支具供养城市。国王还下令让所有小国之人亦供养圆觉，以此供养善根。众人死后皆转身散去天界。那么这样祈祷之后呢，东北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每一个方向呢来了这个两万个圆觉有总共有这个八万名这个圆觉呢来到了这个王宫。那么在这个八万名这个圆觉面前，也就是说在这个殊胜的供养金面前，国王他自己可以说是这个带头和这个大臣一起呢用这个四种支具供养圆觉可以说在他面前呢这个发下这个殊胜的愿，不但让自己供养，而且让所有这个小国的国王或者说小国的人民呢都来供养圆觉，总下三坑，以此呢就是说众人死后都转生到上去天界。这个方面就是在讲这个国王通过他自己的这个福德力吧，他的这个善根如何成王，如何呢就是说是这个如何这个修己福德利益众生的这样一种经过。金面国王智慧超众他曾成功解决过持棒婆罗门诸多疑惑。这个镜面国王他这个智慧是超重的，从前面这样一种这个他的行为看起来呢，确确实实他具备很多智慧比如说呢，他已经成为转轮王的时候呢，他通过他的智慧观察就是说是现在再不积累资粮，等你这样一种这个福德用尽之后呢，以后呢会下堕到这个痛苦地方去的，所以说他开始体会这样，也就是这样一种举动是通过智慧观察抉择之后呢这样一种下了一种这个做了这样一种决定的。所以说呢，前面已经看出来他具备这样一种这个超人智慧的。然后这个方面再从这个以及这个具体的事例来说明他确确实实呢这个这个具备这个操纵的智慧的。这个方面以这个解决持棒婆罗门的这个一种纠纷，从这个方面为例呢，说明他的智慧超胜。持棒为当地以贫穷婆罗门猛刺神像其他施主暂借过一头牦牛一死完毕就欲将之再送还施主。那么就说这个持棒婆罗门呢，他首先他是一个贫穷的婆罗门吧，他是个很贫穷者。那么有一次呢，向这个一个施主借过一头牦牛借过一头牦牛，也许这个牦牛呢就是一种语法吧，说法实际上在印度有没有牦牛也不好讲，反正就是一头牛吧。反正如果按照这个什么，按照这个西藏的他的这个这个可以说风格来讲的话，应该是牦牛也可以，因为这个方面出现这个地方呢是牦牛也可以，但是在印度不一定是牦牛，也许是其他的这些牛。那么他死完之后呢，就想把这个牛呢就送还给施主。当时施主正在用餐，持棒便将牛直接放于院中，结果牦牛最后却溜出家门逃跑而去。那么当他准备还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施主正在用餐，正在吃饭，所以说呢他就在这个施主能够看到的地方就把这个牦牛放在这个地方，他自己没有说什么，他自己就走了。但是呢因为就说是这个他走了之后没人管，然后施主呢也是没有去管他，所以说呢这个牦牛无人看管，他自己溜出家门逃跑而去，再找不到了。施主石壁再找牦牛已是难觅踪影，于是他就找到持棒责难道，我家牦牛现在何处，持棒据理力争早已将牛送还于你。那么施主呢他自己就说去责难他，那么你接我的牛现在在哪里，持棒说已经还给你了，已经放在你的院子里面了。施主自然不答应，理所当然一直追逼持棒不放，而让他交出所借牦牛。持棒只得坚持说道，牦牛并非我有意走私，我却已将其还给你。那么他就持棒说，我确实已把牛还给你了他走私呢并不是我故意让他走私的，所以说呢我不应该赔偿。争执不下之时，二人便协商说，此事必得到巨智金面国王那里寻求解决良策，实在是就说是没办法。那么施主说他有道理，那么就说持棒说他有道理，所以说二人没有办法妥协，没办法得出一个结论的时候，最后就说，那么既然这样呢，我们就到这个具有智慧的金面国王那个地方看怎么样抉择。 此时有一人正追赶一匹逃跑聘马，持棒正巧撞见。那么这个时候在去往这个王宫的路上呢，就看到一个人正在追赶一匹母马这个聘马呢实际上有一匹骑马或者说一匹母马吧。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他们正好碰到了，那人大叫道：“千万勿放走他！”持棒慌忙之中拾起石块，就向聘马腿部砸去，结果因用力过猛，竟将他砸死。那么当这个后面那个人追赶不上，让这个前面的这个持棒可以说是帮助，千万不要让他走了。像这样喊的时候呢，持棒他在慌忙之中没有想到其他办法，捡到一个石块向他的马腿砸去。他认为如果把马腿砸到了，他一倒下来呢可能就不会跑了。但是呢用力过猛了，一下子把就马这个砸死了。那么有些地方讲是好像是把马脚砸断了，好像是这样的。这个地方讲的是把这个马整个砸死了。那人怒斥他说：“你一将此马砸死，为解决此事，我们需前去国王那里裁决。”那么因为以前这个什么，以前这些这些人事呢比较简单的这些人事比较简单，也没有什么法官呐，没有这些派出所、公安局之类的吧，反正有什么事情都在国王那个地方去解决因为那个时候事情也少人事呢也很简单，所以说一旦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他们都是直接到国王那个地方呢去这个请求裁决的。被失主及马匹主人押送前往王宫途中，持棒准备逃脱，在他从墙头往下跳时，结果墙下正在织布之人竟不幸被他压死。织布者妻子扭住他哭诉说：“我们去国王那里说个清楚。”我们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持棒他就开始想，这个牛跑掉了，如果真正国王追究起来不一定自己有道理的，所以说呢他就想这个怎么样跑掉。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从另外方面讲呢，把马也砸死，所以说呢如果真正国王那里去裁决的话，没准能让他赔马。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匹马还有一头牛呢怎么样赔不起，他就想如果能够跑掉最好。所以说但是他没想到呢，他自己非常倒霉吧。所以像这样在逃跑的过程当中，从墙头上跳下来的时候呢，没有看见下面正好有一个人在织布，所以一下子也把这个人压死了。他的这个织布者的妻子呢要把他抓住不管怎么样吧，国王那个地方说个清楚。数人继续前行，路上又遇一条河横在面前，看到一樵夫嘴含一把斧子一把斧头正在过河，持棒便问他请问此河水有多深。那人刚张嘴说急声，斧头便掉落水中。那么这个正在这个往王宫走的时候，要过一条河。那么这个时候呢，一个樵夫正在这个什么，一个樵夫呢正在过河，他的斧头呢没地方放，他就把这个衔在这个含在这个嘴里吧，含在嘴里呢准备过河。这个时候呢，持棒到了河边的时候呢，就问这个河水深不深，有多深。那个人刚回答就说是很深。急声一回答的时候呢，斧头就掉下去了，可能就是找也找不到了，斧头便掉落水中。樵夫不满说道：“是你发问才令我将口中斧头掉进河中，为解决争端，我们只得有劳国王。”一路走来，持棒已是疲累不堪，他就走进一家酒店沽酒，卖酒妇人用衣物包裹住一小孩置于店中。结果持棒不注意，一下坐上去又将小孩压死。那么他就说在这个他走了很长时间嘛，非常的口渴，他看到个酒店的时候，他想进去喝点酒解解渴再走。那么当时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卖酒的妇人吧，这个老板呢，他把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布包起来，或者用衣服盖起来放在床上。那么他们就没有告诉别人这个地方有小孩。那么这个持棒者他没有注意，又非常累吧，一下子坐到这个衣服上呢，坐到这个上面，一下子把这小孩压死了。妇人当然不会放过持棒，他抓住持棒说道：“你杀死我孩子，我们一定要到国王那里将此事解决。”一队人继续前行，途经夏格达嘎树时遇见一只乌鸦，他看到持棒后便说：“你欲往何方？”持棒无奈答道：“我哪也不想去，只是他们一定要扭送我去见国王。”那么当在这个继续前行看到一只乌鸦的时候呢，这个乌鸦就问他们：“你到哪里去？”那么因为以前在这个接触的时候呢，很多这个动物，很多旁生呢，他们也会说这样的一种人语也会说人话的。所以说看到他们往一方很多人在一起走的时候，就问这个持棒者：“你们到哪里去？你自己到哪里去？”他说的呢：“实际上我自己哪里不想去，但是呢，他们一定让我去见国王。” 乌鸦一听马上说，你既欲前往国王那里，那就务必替我捎个口信，告诉国王此地有一夏格达嘎达嘎树，树上有我这只乌鸦，我在此树上鸣叫时，声音欧雅周匝周匝难为听。难为听这个为字不知道什么意思，可能是不是打多了是不是多打了一个字不知道，反正就是说是这个声音就是难听吧，就难为听，好像不是特别同意一样，不知道是不是多余的字。所以说他就这个他就说是这个这个乌鸦就告诉他呢，请这个转告国王，我在这个树上鸣叫的时候呢，声音非常难听的，一转移到别墅这个鸣音立即变得悦耳动听。也不知道乌鸦这个他这种悦耳动听可能是他自己认为非常悦耳动听的，实际上我们听的时候差不多一样，好像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他就自己认为呢，就是说是一转移到其他的树的时候，他就声音就非常的悦耳动听。这到底是是何原因？请替我向国王打探打探。随后众人在一干干枯之树上又遇到鸟鸦这个不是乌鸦，这是个鸟鸦。鸟鸦是什么呢？搞不太清楚。鸟鸦见到池蚌后便问他欲前往何方，池蚌就将上文回答内容再重复一遍。鸟鸦听后说道，我有一口信烦恼你带与国王，别处有温温郁郁大树，我怎奈我偏偏不欲待在其处，在此枯树上生活，倒令我心花怒放，请替我向国王询问到底为何。那么不单单这个可以说这个金面国王的这个名声呢，不单单是人众当中传得很响，就是在这个旁生界呢，大家都知道这个金面国王大家就是非常具备这样一种这个超人的智慧。所以说呢，这个鸟鸦他自己也是这个很奇怪为什么在这个什么呢，其他有很多这个温温郁郁的大树他自己呢不想去，偏偏是在喜欢在这个枯树上面去生活，这个和一般的这些鸟呢都是他们的这个这个性格或者想法都是不相同的这其他的鸟呢都喜欢在这些大树上面去做窝，或者是你在上面去这个游戏，但是他自己呢就不喜欢，他自己呢就喜欢在这个枯树上面生活，他认为非常的高兴，是什么样一种原因呢请国王这个回答一下。池蚌后来再碰到一野兽时，野兽也烦他给国王捎口信说，除此处绿草如茵之草地外别处我皆不欲去，只喜横死居于这里，请替我向国王打探一下此中原因。然后又碰到一个野兽也许是兔子之类的吧，所以碰到一只野兽的时候呢，他就说呢其他地方虽然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好多地方就具备这个可以水草的地方，但是呢除了这片这个绿草如茵的草地之外呢，我都不喜欢去，到底是什么原因。碰到羊角鸟时，又听他说道，在此地我能发出我们羊角鸟应发出之鸣音，在别处我则能发出别种禽鸟鸣叫，请替我询问一下国王各中究竟。然后碰到这个羊角鸟羊角鸟呢也让他去询问国王，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呢我能够发出这个羊角鸟的这样的声音，那么在其他地方呢能够发出其他动物的这个鸣叫声，到底是怎么样原因呢？而蛇因与土宝鼠不和，就请池蚌给国王捎口信说，我俩每日碰面时都对对方恨之入骨，各自满心不悦，争执不休，请代问国王这到底是何原因造成。然后蛇和土宝鼠他们就开始让这个池蚌呢向国王捎口信，就是说我们两个呢每天碰到一起的时候呢，马上就升起这样一种这个不愿意之心就马上升起不愿意之心一看到之后呢互相都不高兴，马上开始这个以各种理由开始争吵争执不息，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请国王呢就说是这个观察一下。接下来碰到的一毒蛇也要池蚌捎口信道，我在每次出动时均心生欢喜，且雏形极易，而每回要反动时内心就非常不悦，也很难进去，这到底为何。然后又碰到一条毒蛇呢就像这个要这个池蚌呢问国王，每天早上呢出动的时候呢非常高兴，心情呢也很愉快，然后呢从洞里出来的时候呢也很顺利，但是呢就是要回去的时候呢，傍晚要回洞的时候呢，我的心呢就非常不舒服就是不是很愿意，而且要进洞呢就花费很多的时间可以说才能这个很艰难的进去，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 以刚成家之媳妇，则要持棒向国王探问。我在父母家中时想自己丈夫，在丈夫家中时又想念父母家，请国王替我决断此中原因。啊，他自己也感觉很烦恼。他就说呢，就说在这个回娘家，在父母家的时候呢，他自己很想念自己的丈夫，但是呢回到了丈夫家中和丈夫待在一起的时候呢，又非常想念这个父母的家。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令自己这么烦恼呢？啊，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几位欲讨还公道者，终将持棒押至押至国王面前。他们于镜面国王脚下顶礼后，就端坐镜旁。国王问诸人：“你们因何事到我这里？”众人便将各自与持棒之纠葛一一向国王倾诉。那么最后终于到了国王面前，国王就问：“你们这么多人在我面前，有什么事情需要处理的？”那么众人呢就把各自的这个事情呢讲完了，给国王呢就一一做了这样一种这个讲述陈白。待施主首先禀明情况后，国王问持棒：“你有无向其暂借蒙牛？若确实借过，那借过之后送还与否？”持棒对此回答说：“我将牦牛置于他人看到之地狱内，即转身离开，不过却未曾向他讲明。”那么就是当这个持棒者被国王问到之后有没有借牛的时候，他曾许借过，然后还没还呢，他说还是还了，只不过我还的时候呢放在他能够看到的地方我就离开了，没有给他讲这个牛我已经用完了，这个牛已经给你拿来了放这了，给你还你了，没有讲这样的话。国王听罢就裁决道：“他实已归还牦牛，只是未说明而已，未是惩戒，应割下他舌头。而施主分明已看见牦牛，但却未将其拴住，未是公平，应挖去他眼珠。”就是这个国王他裁决的时候，他说我们这个事情要需要比较公正的这个裁决。那么这个持棒呢，他确实是把牛已经还了啊，还是确实还了，但是只不过没讲而已。但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施主他看到这个牛已经那个什么呢，看到牛已经被还过来了，然后他自己没有去把牛拴住，所以说呢两个都有过失，一个是没有讲割舌头，一个是看到了没有拴，所以说挖眼睛啊，就是他认为的，就是国王就是说呢这方面是比较公正的。施主闻言不禁说道：“持棒已抢去我一头牦牛，若我眼睛再被挖去，实在太不合理不划算，干脆就此撒手，让他讨个便宜活命去吧。”结果这个施主他一想的时候呢，这个划不来了，本身这个牛已经掉了已经这个失去一头牛了，如果这个时候呢那个国王这个处理的方法再把眼睛挖去的话，就没办法补偿，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他自己就首先呢就他认为呢就是这个不合理不划算，所以说呢他就想呢算了，就是这个牛就不要了，让他这个讨个便宜。实际上呢这个下面这些解决的方法呢，国王都是通过方式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认为是不是有点霸道了，好像就是说是这个这样处理的方法不一定让别人能够这个服气吧，但是我们应该知道了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就是一个角度，首先一个呢是当时的环境当时的这样一种这个时间大家都对国王呢是非常这个恭敬的，而且大家内心当中的烦恼呢也不是很出众就如果这样处理的就这样处理的就算了，所以说也没有说是你这样怎么行呢，如果按照现在来讲的话可能要开始上诉了重新要开始上诉，像这个中级法院高级法院开始重新上诉了，没有这样的事情，以前的人是很简单的，所以说只要国王这样说了大家就听了烦恼呢也不是很深重的。从另外角度来讲，国王我们都知道国王是具备智慧的人，他这样处理方面他确确实实是这个可以说内心当中这个悲心很真胜，菩提心特别真胜，所以说呢他就想这个婆罗门的这个持棒婆罗门本身就贫穷本身就很可怜的一个人，所以说如果按照平时的这样处理方法让他再去陪这些马陪这些牛陪这些东西的话可能更加受不了，所以说呢他可以说在裁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知道明显的好像是这个偏袒在了这个持棒婆罗门这一边的，但是他有这个他有他的道理确实这些施主也好其他这些人也好都是有各自能够生活的虽然就说是出生了一些不幸吧，有些死了孩子有些死了丈夫，虽然出现这些不幸，但是比起这个持棒婆罗门来的时候呢可和他相较的时候呢他们还要好一点，所以说呢这个国王在这个抉择的时候吧抉择的时候按照当时的情况确实是呢就是说是按照当时的情况呢就是这样做了这个裁决就这样做了裁决吧，他就是国王在这个观察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施主他自己看到了他没有这个拴住或者就是说这个斧子就是拿这个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追马的这个人他自己也没说清楚等等，一个一个的观察呢实际上都是有过失的各有过失，所以这个方面进观察的时候 你，他就像你通过这个这个大悲心、大善巧、大智慧呢，令这个个人啊，比如说每个人呢内心当中都没有什么这个怨言，都能够心服口服，这个方面是最好的。通过这个方面呢解决纠纷的话，那么也许呢不会引发就是说后世的这样的一种种的因果。所以说呢这个菩萨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也许和我们这样的一种处理的方法，我们的这个惯有的思维方式呢就不一定相同的。所以说我们在学这个公案的时候呢，应该从当时的这样这个当时的这样一种这个时间环境啊做考虑，然后国王他的身份做考虑，然后大家对他的信任的态度这方面做考虑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国王所做的这些裁决啊，在当时这个情况来讲呢，确确实实非常合理的。这个方面的话，就是首先把第一个牦牛的这个事情呢，已经做了这个处理。然后呢，所养聘马被石棒砸死之人，又接着对国王说：“大国王，他用石块将我一匹聘马打死。”国王便问石棒他打死马之详细经过。石棒说：“我正巧堵在路上，他叫嚷千万勿放过此马，我只好用石头向马砸去，谁知却将之杀死。”就是说呢，不是故意把他打死，确实是呢，就是说当时他想帮忙，想帮忙的时候呢，当时在这个惊慌当中吧，这个马这么快跑过来了，也没有什么时间去考虑，这个身边呢也没有什么东西，只有这样的脚下面的一个石头，所以说呢，他想不要，既然他说不要把这个马放走，那么就把他打倒就可以了啊，却这个不想了一下子把他打死了，这个完全是无意的。国王听罢就裁决道：“因马主人口喊千万勿放过此马，故而硬将他舌头割下。而持棒除了捡起石块外，更不知采用别种方式，以致用石块砸死聘马，故而应将他手砍断。”那么国王就是说呢，都有过失啊，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一个是呢就是说这个马的主人他口中喊了不要把这个马放走了。只是说不要把这个马放走，没说请把我把这个马捉住，或者就是把这个马拦下来他就说呢，就这个不要把这个千万不要把这个马放走这个方面不要把它放走有很多方式了。所以说他喊的方式不对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持棒者呢，他就说这个不放马这个可以说不要把马放走的这个事情处理的时候呢，除了用石块砸之外呢，没有采用其他的方式，所以说他的这个方法不对，他的身体不对，所以说应该一个是割舌头，一个是把他手砍断，这个方面就是比较公正的。不知道采用别种方式，以致用石块砸死聘马，故而应将他手砍断。马主人闻言不禁说道：“我那聘马也被砸死，若我舌头再被割断，就太不合算，不如就此杀手，让他活命去吧。”这个方面呢，也是大家都是这个满意的可以说这样做一个比较公正的这个裁决。樵夫继续对国王说：“就因他问我水深不深，结果让我丢掉一把斧头。”国王便向磁棒具体经过便问磁棒具体经过。待磁棒叙述完毕，国王裁决道：“不论携带任何东西放于肩上，方为合理合度。你既口含斧子，却还要张嘴说话，实在应该拔去门牙两颗。”而磁棒明明看见河水深度，却还要明知故问，故而理应将舌头割去。那么国王听到他们各自的这个申诉之后呢，他就说呢，这个一个第一个呢，这个樵夫或者个有些地方讲是木匠，有地方是樵夫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自己拿那个工具的方式不对，任何东西呢放在肩上这样可以说是妥善的保管是非常好的，但是他自己呢却偏偏要含在这个嘴里去这个过河，所以说呢从这方面的话他的这个方法不对，应该把他门牙敲掉。然后呢磁棒呢明明看到这个樵夫正在过河正在过河的话，一下你就能看到嘛，他能过去也能过去，或者他正在河中间的话，到底这个河水有多深呢，一眼就看得到的，明知还顾问，所以说呢他就这个不应该发问，应该把他舌头割去的。有的时候好像这是也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这个自然反应吧。有的时候我们看的时候呢，别人正在过河的时候，看到的时候我们还自然问一下这个到底有多深，这个水有多深，怎么怎么样。这方面呢，就是说就也是一种这个自然的这个自然的这种这个反应。所以说呢，国王就认为呢，明明看到这个樵夫正在过河，这个河水到底有多深呢？是这个水淹到他的这个腿肚子吗？还是淹到他大腿吗？还是齐腰身呢？一下子看得到了，但是他看到了还去问，所以说呢，应该把他舌头割去。 樵夫闻言不禁说道：“我已将斧头丢失，若再被拔去牙齿，实在太不合算，也罢，就让他活命去吧。”那么就说这个樵夫一听的时候呢，斧头已经没有了。如果这个时候牙齿被拔掉了，有没有假牙可以装的？就那个时候呢，就说如果这样的牙齿没有之后呢，也太不合理了。所以说呢，就是这个算了，就是把它放就是他就认为了这个事情这样处理，再不找这个吃棒子算账了。卖酒女人向国王指示瓷棒说：“这人杀死我孩子。”国王便问瓷棒具体经过。瓷棒说：“我当时太过劳累，根本不知殿下还有小孩，故而不经观察就将孩子压死。”国王听罢就裁决道：“你这卖酒女人怎能把孩子用衣物包裹置于殿中？这岂不大错特错？而瓷棒不加观察就随意乱做，这又是他错。”判发瓷棒从今往后当这卖酒女人丈夫，二人再共同生育一小孩。他这个首先呢，就是观察这个卖酒的女人她的过失。那么就是在这个酒店当中，人来人往，这么多人呢，大家都要进来这个坐着喝酒，所以说你把这小孩这个放在店中本来就不对，而且还要用衣服盖住，更加不对了。所以说呢，你的过失很大。瓷棒者呢，没有观察这个衣服下面到底有什么东西没有。马上乱做，所以说也有错误。那么为了就是公平处理呢，让他们两个结婚，然后呢再生下一个小孩，这个作为补偿啊，作为对这个卖酒女的这个补偿嘛。女人闻已不禁说道：“我孩子已被他压死，再与他结为夫妻，时不应离，不如就此杀手让他活命去吧。”这个时候呢，也这样做了处理。丈夫被瓷棒压死之女人对国王说：“我丈夫正直不死，被他压死。”国王便问瓷棒是否有此事。瓷棒说：“当时我被众人追赶，实在慌不择路，跳下时根本未注意织布机后面有人，所以才将那人压死。”国王听罢就裁决道：“瓷棒，你从今往后做这女人丈夫。”那么就说国王听完之后呢，就说在其他一些版本当中有一些补充说明嘛，这个地方没有讲就都有过失。一个方面呢，就说是她丈夫不应该在这个墙下面去，这个在墙下面去织布，要织布应该在房子里面织布，不应该在墙下面织布，她有一定的这个责任。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瓷棒者从墙下跳下去之前呢，没有观察下面有没有人，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有她的过失。所以说呢，两方面都有这样这个都有这个一定的责任所以说呢，要公正的判罚的话，就是这个既然这个女人她就是没有丈夫了，她也自己呢想要这个什么，就是这个赔偿，那么就把这个把这个婆罗门，把这个瓷棒婆罗门呢赔偿给她做丈夫，这个方面就能够解决了。寡妇闻言不禁说道：“丈夫已被她压死，我再与她共同生活太不应理，看来只能就是杀手让她活命去吧。”镜面国王既以此种方式平息诸人争论，将瓷棒从一切困缚中解脱出来。那么因为这个他是一个转轮王，转轮王的话可以说是他具有这样一种这个悲心，而且又是菩萨的化现，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善巧方便呢，将这个比较可怜的吧，他比较倒霉的一个很可怜的这样一种贫穷婆罗门呢从一切这个困缚当中解脱出来了。当时有两举人成为争夺一小孩而来到镜面国王前，要求裁断。两人均说此小孩为自己亲生骨肉。那么当时呢，就是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复数吧除了这个瓷棒者他的这个纠纷这样解决之外呢这个镜面国王还善巧解决了其他的很多这样纠纷。比如说呢，在他们这个瓷棒婆罗门他们来之前呢，就曾经有这个两个女人争夺一个小孩的这个纠纷。两个女人都说这个小孩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国王通过观察后便决断说：“你二人可拼命拉扯小孩，以能将小孩拽到自己这边者为孩子亲生母亲。此时非为小孩真正母亲之女人因无发自内心之悲心，就开始用力将孩子拉向自己。真正母亲则心疼儿子，怕伤害他而始终不欲用力撕扯。国王既以此种方式将小孩判给其生母。”那么在这个事件当中呢，他就这个国王观察完之后，他就说呢，既然你们都说是自己的小孩嘛，那么就通过这样的武力解决吧。像这样的话，一人抓一只手， 使劲啊、使劲拉，然后呢就是谁能够像拔河一样，谁拔赢了，谁把这个小孩拉过去的话，就算是他的孩子了啊。当然如果他亲生母亲呢，他怕这个伤害儿子嘛，所以不敢，根本就不敢用劲啊，不敢去用劲去这个撕扯。所以说他输了之后呢，那么就是国王一看呢，既然他不敢，就是说不敢用劲呢，肯定是对这个孩子呢是有这个悲心的，有这个痛惜之心，说肯定是他的这个亲生母亲。通过这个方式呢，就是这个采取了这样一种这个纠纷，然后呢又两人成为一息不疲而争执得不可开交。等他们来到国王面前时，国王还是令二人互相争抢不疲，此布真正主人自然不舍得将布白白毁坏，于是便不欲与对手争抢。国王就以此种方式发现布匹所属主人，就是说不敢，就是说这个舍不得用劲的这个人呢，就是他这个因为这个顾惜自己的这个布匹吧，所以说这个舍不得看到这个一匹白白的布呢，就说是这个被这样撕扯掉了，浪费掉了，所以说呢他自己很心痛啊，不愿意撕扯。国王一看他就是一个真正的主人，所以说通过这个方式呢做了这个公正的判决。而此次又以智慧一一解决完磁棒与诸人争执后，国王还听磁棒说路上尚有众多人与动物，都有需国王解答之疑惑。那么众多人与动物吧，这个人呢就是这个新媳妇吧，这个新娘，然后这个动物呢就是这些这个乌鸦、鸟鸭，还有这些这个什么就土宝兽等等就是这些还有很多需要解答的疑惑。国王便让磁棒一一述说，待他叙述完毒蛇所烧口信后，国王让他回复毒蛇道，你居于洞中时不生嗔恨亦不饮食，故而心生安乐。然后为什么你这个在早上在出洞的时候呢，你自己心情很愉快，而且出洞的时候呢非常的这个顺利呢？第一个方面呢，你在洞中的时候还没有吃东西，因为吃东西呢你的身体还没有长大，所以说呢出来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然后你在洞中没有见到其他的这个其他的人、其他的旁人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嗔恨心没有升起来，所以说你的心情很悦意。一方面如果嗔心没升起来的时候心情悦意，嗔心升起来的时候呢心情不悦意的，所以说你早上出洞的时候呢这样一种心情悦意的感觉，或者身体方面的这个清安呢，这方面呢是这样一种原因导致的。自洞外吃过多吃过太多食物，又对飞禽等动物升起嗔恨心，因此身躯才会变得粗大。返回洞中时，当然内心烦恼。那么，在这个黄昏返回到洞中的时候呢？白天在洞外面吃了很多东西身体增大了，所以说呢要进洞的时候呢就比较费劲。然后呢在白天碰到这些很多这些这个对劲吧，看到这些飞禽走兽，又对他们升起很大嗔恨心，所以说你内心呢是非常不悦的，非常不高兴的。这个就是这个可以导致你回洞的时候呢身心都不安乐的这样一种这个原因所在。希望你今后在外面饮食要适度，勿对其他众生升起嗔恨心，如此行事才会保证日后远离痛苦，感受快乐。讲到这个原因之后呢，国王还对他讲教言。那么以后呢，第一个方面，你在外面的时候呢，饮食要适度，不要暴饮暴食。然后从另外一方面讲的时候呢，在这个看到其他众生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升起嗔恨心。如果这样的话，然后你在出洞、入洞的时候呢，都能够身心可以说是快乐这个方面就可以讲了个教言。听完磁棒所叙新嫁娘新嫁娘之困惑，国王令磁棒对他捎口信道，因你父母家有你新朋友，所以你在夫家时想回娘家，以为思念心友之苦，真回到娘家时又对朋友生起厌烦心，故而又欲回到丈夫家，希望你能舍弃两地中之一处地方，只在一地认真生活，如此即不会再受损害与痛苦。那么国王一听这个磁棒子所述的这样情况之后呢，对这个新这个可以说这个新嫁娘这个新的媳妇呢，就讲到了，就说什么，就说这个就说这个什么，你在这个父母家吧，这边又找了一个新的男人，有了一个新朋友，找了一个新男人的缘故呢，所以说你回到丈夫家的时候，你对这个新找的这样一种这个男人呢，就是对他呢就说是贪心，所以说想回到他身边。然后又到了这个又和这个新男人处一段时间之后呢，对他心生厌烦，又想丈夫了，所以说呢两边都心不定，所以说你自己的话就是到了家中，到了丈夫家想这个这个新的这个男人，然后到了这个父母家的时候呢又想这个丈夫，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你引发这个烦恼的这个根源。那么以后怎么样处理呢？你要舍弃两地当中的一个地方，要不然你舍弃这个丈夫和你的像这样一个新的男人一起生活， 后，不要再想你的丈夫，要不然你会一心一意和丈夫生活，不要想这样一个男人，这个时候呢你就不会感受这样的痛苦了。国王又让翅膀对乌鸦回复说你声音好听是因树下有黄金，声音不动听则因树下无黄金。那么就是乌鸦不就是说在一棵树上叫的时候很好听，其他地方叫不好听嘛，就是说你当你发出这个悦耳声音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树下面这棵树下面没有黄金，所以说你在这个树上面叫的时候呢你的声音很动听，然后呢其他树叫的时候呢因为下面没有黄金的缘故呢它就这个声音不悦耳。对鸟鸭之回复则为以所在城边有一棵树，树下埋有宝藏，若将之送与别人则会得到安乐。那么然后他对这个鸟鸭作者回答呢，他就说这个鸟鸭不是说在其他地方啊，在其他地方就是什么，就说这个这个他这个在枯树上面生活呢就是非常好。那么这个时候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枯树下面呢有这个没有宝藏的，如果你把这样一种这个宝把这样一种宝藏送给其他人的话，你就会得到安乐。国王让翅膀转送于野兽之口信为，你所喜欢之绿油油草地上，从树上能滴落蜂蜜，所沾染之草地皆因此而充满甜蜜气息。但等你日后再遇享受时，这些蜂蜜未必还会存在于世，所以希望你勿要贪执美味，否则定会遭受非礼痛苦。那么这个野兽。这个也是为什么对一片草地非常的这个喜欢呢，他就说在这个这片草地的这个上面那个树上呢有这些这个蜜蜂做窝，那么这样一种蜂蜜呢从树上滴下来滴到了这个草地上，所以说你喜欢吃这片草地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青草，所以说你喜欢这一片。那但是呢就是说以后你再想吃的时候呢，这个蜂蜜这些蜂蜜不一定就是说恒时存在的，如果以后没有的时候呢你会引发的痛苦的，所以说呢现在了解这个情况之后呢不要再贪执美味了，否则呢的话以后会感受到这样一种非礼的痛苦的。国王对羊角鸟之疑惑解答道，你能发这个羊角鸟阴声之地无宝藏，能出其他鸟类鸣音之处则有宝藏，你应把宝藏送与他人，否则感受不合理痛苦，太不应理，你最好能离开那里前往别处生存。然后羊角鸟呢就是说是有的时候呢它能发出这个一棵树呢就发出羊角鸟的声音，然后呢其他地方呢发出其他动物的声音，因为就是说是其他那个鸟的声音呢，因为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能够发出其他鸟就是声音下面呢有宝藏的缘故，通过这个宝藏的这个能力它的加持力呢它你可以发出这样声音的，所以说如果你把这个宝藏送给他人呢你就这个可以说从痛苦当中解脱出来，而且你最好能够离开那个地方前往别处生活呢是非常好的。对蛇与土宝鼠这个决议说，你们转身为人时成为两兄弟，一人言应均分家财，另一人以吝啬心作损而不愿均分，非常贪执之人现在转身为蛇，贪恋财物者则成土宝鼠，所以你们俩每当拥有财富时最好能将之供养沙门婆罗门，如此才能令二位心得快乐。那么就这个方面观察的是为什么他们蛇和土宝鼠一见到就会这个就会发生争执呢，互相不愿意呢，就说生前呢他们转身人的时候是两兄弟，一个人呢认为应该分家产，一个人呢认为不应该分家产，所以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轻重不同同了贪执吧，所以说呢一个变成这个蛇，一个呢变成这个土包鼠，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你们以前可以说是这个做人的时候埋下这个因，所以说现在转成蛇和土包鼠的时候呢这个可以说又开始见到之后呢又开始这个争论了，所以说你们争论的根源就来这个财产，所以说呢就说等以后你们有了财产之后呢，那么应该把这些财产尽量做供养，不要在意这个贪执心或者吝啬心那对这个对待财产，否则的话有还会感受痛苦的。也就是说一方面讲就是说以前你们是兄弟现在的话就说是了解这个情况之后呢不应该再继续可以说是互相争吵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你们争吵的原因堕落这个蛇和土宝鼠的原因呢就因为贪执财产，所以说以后如果有财产的时候不应该贪执把这些呢做上供下施的话就非常好，能够使二位呢心得快乐。国王最后又对翅膀叮咛道， 啊，你自己犯下太多过错，但我愿将你释放。若你想摆脱贫穷痛苦，将树下金银珠宝金银珍宝取走即可。那么最后呢，这个国王对这个持棒者说呢，你自己犯了这么多过失啊，但是我还是愿意把你这个释放的啊，犯了很多过失，但是我还是把你释放。然后呢，你如果想要这个摆脱贫穷的话，就把这些动物啊送给你的这些这个就说是这个把这些宝藏取走，也就是这些动物呢会送给这些金银财宝，你把这些取走之后呢，就可以摆脱贫穷的痛苦。持棒返回途中，将国王回话依次传与相关众生，他们个个听闻受持。蛇与土宝鼠及乌鸦向他指示宝藏，他在树下发现后便将珍宝取出带走，并因此而得以组建幸福家庭。自此之后，持棒婆罗门永离贫困，一生尽享富裕这个幸福生活。那么在返回途中呢，他就按照这个什么他们这些动物吧，给他这个可以说委托了这些这个问题，一个一个给他们做回答。这些国王，这些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这些国王的口信吧这些答案，可以说他们听到之后呢，都很欢喜都很感激这个持棒者。所以说很感激持棒者的缘故呢就把这些宝藏，不是国王教导他们应该舍弃的应该舍弃嘛，转移的转移。所以说呢，为了感激他呢，这个持棒者呢就把这些宝藏呢就送给他了。这个持棒者就说是通过国王的恩德，国王的这个诱惑吧，所以说呢，就是说可以一方面从这样的关系当中得到了解脱，一方面呢也得到这样一种很多的这个财宝，所以说回去之后呢，摆脱了贫困过上了这个幸福这个美满的生活。对国王如此做法与答语众多大臣都赞叹他无与伦比之智慧与无碍辩才。国王于真实寺门又建造布施之屋以广作布施，十二年中在饥寒众生前行广大饮食布施。释迦牟尼佛如是转身为镜面国王时，即以其智慧布施饶益无边无际众生。那么就是还有其记载呢，佛陀在因地的时候饶益了持棒婆罗门，在果位的时候呢，佛陀成佛之后呢，仍然对他做了这个饶益他有一次做这个饶益之后呢，那么就其他弟子就觉得佛陀很慈悲，饶益了他。但是佛陀就是说，不然说现在饶益，以前的话饶益他，所以说就讲什么样原因呢？就讲了这个持棒者的这样一种这个公案。所以说呢，这个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具备智慧呢，就是饶益了很多众生，尤其是对持棒者做了饶益。然后呢，因为他不断的积累智慧之粮，成佛之后呢，又通过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圆满的智慧，将和他有缘的众生呢，从轮回当中解救出来的。这个方面就是积累福德之粮暂时就近自他二力圆满的这样殊胜的经历。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